欢迎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今天的嘉宾是王君如王小姐。那你再给我讲一下哈，就是你在欧洲，你觉得你自己做的是你的艺术，你这个艺术总监说的真是太对了。他说你是做的是从事着艺术，你能够打动，你能够就是感动别人，是吧？
嗯
嗯。然后呢，你自己说的，你当时你自己感觉也是，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反正是给了我另外一个看待这件事情的视角。
嗯哼，
嗯，慢慢后来才开始有了，哦，嗯，好像我还挺厉害的。
你觉得你自己很挺厉害的？
后来慢慢的感觉到。
那你是什么时候去？那这个过程中，你跟国内也没有断联系，对不对？像央视啊，这种这个表演，你有没有参加？
有我。后来从中国大学出来之后，我去了新加坡。
哦、oh, ，OK，
读书读了两年。
那你学什么呢？
学商务管理。
那你不是你不是本姑奶奶没有上过初中高中吗？怎么？
对，对，当时就是考试，考雅思，考过了就去上了一个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大学。现在说起来莫名其妙，但当时。觉得非常难加入中国的教育系统，就如果你没有一直在这样读，对，高考系统非常难加入，所以当时就觉得那还是一定要读书。所以就选来选去就选去了新加坡，然后考了这个雅思，最后进入了一个，其实进了一个科技大学，学的是商务管理。对、
okay.
但学了两年就学的莫名其妙。但其实当时最主要的就是我就在杂技这个圈子里面，从小就在杂技这个圈子里面，所以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然后非常好奇。
啊、
出来之后我也不知道我要学什么，但我知道我一定要开始去探索这个世界了。然后我妈就说，那你不知道学什么你就去学商，因为商里面首先他什么都教，其次你好挣钱。然后我说那就这样吧，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了。然后就学了两年，然后在学的时候有一次就有一个一个人他给我发信息、他给我在网上发信息，然后他是用的人人网，现在已经不用了。他说我是中国达人秀的导演，我想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一看我说骗人
、
对，不理。然后他又开始给我发信息说你有什么事，什么时候有事我给你打一个电话。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我妈说那接个电话也没什么，接个电话吧。
他也信不了你。
对，然后就联系上了之后，然后发现他好像说的好是那么回事。对，而且他说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了4季了，从来没有你这个项目来我们这演过出啊。然后就是怎么我前两天又采访了另外一个什么什么人，我说说的好像头头是道啊。然后
像真的一样。
对，像真的一样。然后我就说那要我回去可以啊，我说当时我就很穷嘛，因为在学习。
对，
就小穷学生，每次回去买机票回去，然后存好久的钱。然后我说那你要回去可以，你给我买张机票。我想他买机票那肯定是真的了。他说没问题。我说那这样的话我还想探探。我说那把我妈接来上海。他说没问题，票马上给你买。我说哇，这要是真的话，这个
把我爸爸接来上海没问题，把我爷爷奶奶接来上海没问题。
然后他所有东西都给我安排好了。我说那这整的我也不好不去了。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发现还真的就是中国达人秀。
达人秀，
当时也就是看过。
好，那这样哈，我得进下广告，然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文景北欧四国5月14号开团了，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带您享受别样的自然魅力。3899包洛杉矶往返机票，
特别赠送一晚五星游船加一晚峡湾贵族酒店景观房，送五星游船海鲜大餐，吃得舒服，住得豪华。
更大惊喜，与 Taylor Swift 相约瑞典，享受纯粹的音乐狂欢。报名热线626-300-1111 300-1111。
文景中国、欧洲、摩洛哥、杜拜、埃及、越南、东南亚，机票商务舱、经济舱，跟着文景游世界，
千里之行。
于文景。
我想要顶级学区，想要安全环境，想要生活便利，还想要完备设施。
你想要的就在天普市 Begonia Place 海棠里全新公寓社区，现已开放申请。海棠里公寓社区位于天普市黄金地带，25种户型，丰富配套设施，高端家电，门禁系统，安全舒适，完美统一。天普市顶级学区 K-12全覆盖，
公寓数量有限，赶紧预约参观 Begonia Place 海棠里，6265421365。
最新消息，我家免费安装太阳能加电池，又省电又不怕停电，还送500元现金，可好了。
哇，那是哪一家？
当然是自有施工团队，规模庞大，安装超过10000栋房子的西南太阳能。
他们专精设计 ADU 的太阳能，速度快，各种计划应有尽有。
装太阳能请找西南太阳能，714-450-0700，714-450-0700。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达人秀第四届，这是其实他们办到第三届以后是办的是非常之风生水起的时候，我要没记错的话，对不对？
哦，
嗯，是。所以呢，那你就被他们好说歹说哄到了上海。
对，
嗯，然后你妈妈也去了。
对，我妈也去了。 然后然后就表演表演之后又把我飞回了新加坡。然后新加坡之后当时还有一门课。
不是你表演，你它是一层一层的表演，一集一集的表演，还是你就是？
对，没，是的，我录制完了之后还不知道进不晋级嘛。
OK，
然后就把我又飞回了新加坡。飞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哎，你晋级了，再回来吧。然后我就又回去了。这次就相信他们，就回去。回去又参加了复赛。然后
复赛还在上海，都在上海。
对，复赛还在上海。然后当时就是最后一门课，当时就非常非常需要回去把课给上了。
哦，在新加坡。
对，还要考试啊什么的。所以当时我好像就是，反正就是回，对，回去吧，对嘛，没有。但是当时就是我知道这个事儿，我一定要把它学完。然后，但这个比赛我又不能说比到一半人就跑了，所以就，当时这个事儿好像就是同时进行，就是反正就是回去考了试，然后又回来又排练，就是说要去总决赛，然后。总决赛当时就是，当时就给我做了一个特别特别高的架子，然后我当时其实已经就2-3年没怎么好好练功了，就因为在读书嘛。然后最后我就说，我就一直说能不能不要那么高难度，能不能不要那么高。然后导演就不行，就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就是我们就是非常。希望你的节目可以非常出彩。然后我就每天练，然后当时有些动作已经都丢掉了，然后就找了当时上海杂技团的老师，给我上了几节课，然后就是帮我保托了一下什么的，然后把动作恢复了之后，当时就是总决赛的时候确实就是好像是
状态不在状态，
不是，就是很多人看，
成百成千上万的，
这真的就是上万上千，我不知道是不是有，
对啊，你要电视的话，那就
对，就是现场直播，
成百万上千万的人，
对，现场直播，
直播，
对，反正一直就是当时经历很多，什么就是排练的时候又从3米高摔下来呀，然后第二天就是首演了，
怎么就摔下来了呢？你就是，
当时就说要我做一个。我从来没有做过项目，当然他们就说这个项目需要你做这个项目，这样的节目才能有一个高潮的结尾。然后我就练了几天，然后他们说哇，现在想往你身上泼水，你这样转起来就可以水花滋溜滋溜，就很好看。然后
不滑吗？泼水？
对呀，对，就泼了水之后，还做一个很高难，就是没有怎么练会的一个动作，然后就直接头朝下的一个动作，大概。脚在3米，就头大概1米多2米左右，然后就扑通摔下去， 然后还好就是摔到了胯，但就是其实不太会走路，就是走路一瘸一拐的。然后当时就说那怎么办，明天就直播了。那我说那明天直播了也就得演啊，对，所以但真的就是有了这个肾上腺，就是你演出之前肾上腺素嘛，你音乐一响，观众那么多人，那么多人看着你，灯光一亮，
百万上千万，
对呀、啊，就也不疼了，路也走好了，还能跑，还能跳，都很好。
但第三天就不行了，大概。
对，第二天演完出，第三天就走不了路了。对。
哇。
但是当天演完的时候，当天晚上就投票就说啊、哦，那你就莫名其妙的得了冠军。
怎么叫莫名其妙？
因为以前看这种节目，老觉得肯定有内幕，对吧？
啊，对，
所以我觉得那我又没内幕，这我要得冠军，我肯定得知道这事儿。
我还真斗胆说一句，当时我觉得他是那时候是有内幕，但是这个人呢、啊，如果真正一压群雄群芳的时候哈、啊，
嗯，
他有时候内幕也不管用。这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当然我不能、在美国洛杉矶说人家评论人家太多，但是这种节目哈、啊，它往往是有。各种各样的黑箱操作的，
哦，反正是深不见底，我也不太懂。
所以就是第四届的这个冠军是吧？
对对，
冠军
就冠军了，
所以就是王君如王小姐就是在那是哪年啊？
那2013年，
2013年就是在11年以前，她就成了虽然是头朝下的，但是她是一人之就是一万人之上的冠军。
哦，谢谢，
虽然是头朝下。好，我们又得卖一下各大商场的龙虾和螃蟹。
好嘞，
我们回来之后继续聊。大家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家，我今天晚上的嘉宾是今天也还是这个杂技演员王君如王小姐，曾经在太阳马戏团里的，我老说台柱子啊，我相信你不愿意用这个字，但是呢，你心里其实我能看出来，在跟你讲的时候，你脸上的表情是基本上认可。
别告诉别人，
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所以这个虽然是就你是万人之上了，然后也很风光，但是你是不是一直是处在这么一种高光状态？你自己心理上什么，就因为所有我也相信我跟这个很多艺术家，以前我们还跟朱一冰老师，大提琴家朱一冰老师在我们直播间里我们谈过，就像有马友友这样的世界级大师，他都在17岁的时候，他都觉得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碰打地球了。
是的。
那你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经历？
当时记得，我刚去新加坡没多久的时候，当时有一台晚会在新加坡的环球影城演，然后当时的主演就是跟我一起在龙狮演出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手技演员。我妈就说那你快去呀、啊、说不定你还可以继续演出呢。
嗯，
我当时在大街上跟她打电话，听到这个话我就当时就哭了，然后就蹲在地上，我说我真的不行了，我真的不能再演了。
嗯，
当时不是说身体上的，就是觉得这个压力太大，而且就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演出，这个是非常重要，没有这个为什么就没有、
动力。
对，所以当时就觉得，然后我去了看了他的晚会，又感动的热泪盈眶，又觉得哇，我好想念舞台。但是让我去演，我也觉得 no， 我实在是演不了。对，其实非常矛盾又非常深刻的一种感情。然后当时
他是什么表演？说手，
他是手技，就是丢球。
哦，
他就是把球丢到
能78个球一起丢是吧？
他真的就丢79，就是丢到就是。出神了，就是他非常有创意，他到最后其实都是在玩创意嘛，因为你的技术在杂技这个行业，就是人的极限只有这么高，只有这么多。
嗯，这个我因为著名的动作大师啊，就袁和平，香港的袁和平袁导演，就说说他一辈子，他现在马上把袁导大概已经快80岁了，他套招，他说套了一辈子，说人就是两个胳膊两条腿，那你就要这个东西，你要什么创意才是最重要的？你说、其他的东西，你就这东西嘛，对吧？
对。
所以你说这个人他的创意就非常之精彩，
对，非常之精彩。但当时这个，我当时也，你说这个话我非常有共鸣，因为 当时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杂技那就是不断的挑战极限，挑战极限，挑战极限，它
技术上，
对，它就是技术
上
挑战
极限，
但是很快你就碰到头了，很快就有瓶颈了，所以当时就觉得没有动力。然后在国内不觉得，对，
就是说如果你是每做一手你都有一个收获，哎，我这天我练了八个小时，第二天我就有了，我就能感觉到，或者比如第二天嘛，第二月、第二年哈，哎，我能觉到，哎，这个有了进步了，
对，
那是本身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驱动力，
对。
但如果说一定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
对，
就是两条腿的时候，
对，
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哟，这个好像，但是如果说你是有这个创造性不一样，因为我记得我去第一次去。我们大家中国大陆人，就我跟他讲，国内看杂技、看这种马戏啊，看得多，技术上呢，我见怪不怪。说实在的话，但是我第一次去看维加斯那个表演，他的技术跟国内是不能相比的，
对，不能比的。
但他的创意是甩很多中国的节目多少条街，因为
对，是的，我现在还在做杂技，就是因为我在读书快毕业的时候，去看了这个。加拿大的现代杂技公司叫做七手指，他们的晚会，他们就是哇，
就是，
当时我大受震撼，因为总共就九个演员，在舞台上演一个半小时，每个人都可以演很多动、很多技术、很多技巧，但是不一定说没有一个人说每把
精湛到不得了，
对，精湛到这个难度高到不得了，没有。但是你就能感觉到他这个人，他是那么的鲜活，他是那么的
享受，
对，享受那么的有创意。我当时就说，我还不能退休，我必须要跟他们合作一次，我要到时候想退休的话才能再退休。然后真的两年半以前，他们就联系了我，然后我真的就跟他们合作了一次，但是合作一次我就不想退休了呀，因为他因为现在多好玩啊，现在对，现在杂技我已经就不想再
放弃了，
再对，也不想在难度上面继续去提高，但是无限的创意，当你打开了这扇门，那就是快乐，就是我源源不断
太有意思了。对，因为我是，哎呀，这个话题就要说起来没完没了，因为就是他就从一个有一个中国大陆以前我们学的一种这个哲学词叫什么什么自然状态到什么什么自由状态，有一开始是你就是挑战这个极限等等，但到最后一旦进入到，他就曾几何时，有时候他就突然就变那么一点，他哟，这东西我能这么说吧，我跟你比我比你大大概两三岁，但是呢，但
你在说你啊，
但是在这个学业上我是你的小学生，但是我也知道，我就是我以前小时候拉琴嘛哈，就你一开始那种很枯燥，提琴那种最枯燥的声音，对不对？但是他就在有一天就那么一天，突然一下，哎呦，这琴好听，我就从这个每整天愁眉苦脸拉琴，就变成愿意拉琴了。他有那么个转折。这个，
是，得先听你拉拉琴。
行，咱们还是先听你广告吧。
好嘞，
好，就这样，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今天特别特别荣幸，能够让君如小姐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跟大家空中见面，跟她讲她的艺术人生跟。马戏杂技人生和他自己的人生，虽然说呢，我再多说一句啊，通常人都说，特别是过去啊，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做二十年就要退休了。你比方说你要在政府部门做二十年就退休了。那君如呢，今年还是二十多岁，他做这件这个杂技这事情呢，他已经职业做了二十年，包括前面的这个训练，他是已经。刚才他说四分之一世纪他的生活跟生命都在这件事情上不可思议，
好，谢谢
好，我们进行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夜猫子家。那刚才我们大概说话大概超前了一点，就是你到今天你是热爱，你是非常喜欢而且不愿意放弃你的这身绝活，你也觉得这是艺术，对你来说是一个一种享受和升华。但是呢，你说在，你在新加坡学习之后那段时间，你觉得， 这个事情不能再做下去了，是吧？妈妈跟你说要让你参加，让你去参加演出。那你看完那个人的表演，你觉得非常好，你当时就是没有说，哎，我也去加拿大去跟他们一起演出去，没有？
没有，当时是在新加坡看的他的演出，然后又阴差阳错去了达人秀，达人秀之后又有一些全国的巡演，但比较少，就是一个月两三场，然后经常去电视台的节目讲我的故事，
哦，讲述你长那悠久的人生，
然后讲完了就
分享你的睿智，对
对，讲完了就表演一下，然后当时是觉得我就是想要探索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杂技这个圈子我非常熟悉，但是我想要踏出我的舒适圈，去看外面还有什么样的好玩的花样，
对世界，对。
然后当时很巧，我在达人秀的时候有一个国内的导演，他叫吴天歌，他就当时刚好在写一个剧本，写的就是关于一个杂技女孩，去到奥地利学习滑雪，为了完成她父亲的遗愿，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达人秀结束了两年多之后，就有人联系我说我们想找你演这个电影。我说啊，我就完全没有演过戏，然后也不懂电影，什么都不懂。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教你。然后就也是阴差阳错的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当时是完全不懂怎么拍戏啊，什么都不懂，就是只当观众来着。当时我演的第一场戏就是我冲进这个医院，我爸爸已经去世了，我抱着他的尸体哭，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一场戏。然后
这个导演一般来说，如果知道你是新人的话，他总安排一场戏过场戏等等，他是第一
这就是第一场戏，也没有试戏，也没有排练过，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是个大长片，是个两小时的大长片。然后这个副导演他就喊：“好，准备，我就冲了出去。”然后他
没有说 action，
对，还没有说完，他把我拉回来，说你记住 action 这个词，你要等导演说 action 再出去。我说好嘞，然后出去就一阵哗啦啦的哭，哭也哭不出来。然后就跟导演说：“你能不能放点催情的音乐？”导演说：“你这是在干嘛？我们不收音了呀。”然后反正就跌跌撞撞的拍了一个多月，然后去了奥地利两个城市，然后还有爱情戏，然后还有滑雪的戏，然后还公费学了滑雪，然后最后就把这个片子演完了。演完了之后，
这是上影厂的戏吗？是什么地方的戏你知道吗？
对，这是上影厂的。
上影厂的戏，
没错，
okay，
上影厂的戏。
OK， 那是很大的，那相当大的这个制作了。
当时是觉得制作挺大的，
而且又合拍，又要去海外，那一定是蛮大的一个制作。
是，当时是觉得蛮大的，但是呢，我当时也在想，我主演的片子谁去看啊？反正这是后话了。然后，演完戏之后，我当时就非常开心，因为就是杂技以外的世界，我当时是觉得。让我做点啥都好，我就想去探索。然后
的时间，对
对，然后有了这个，他是演员副导演，在北京的一个演员副导演，他联系到我说，要不我把你签了，你做我的艺人，我做你的经纪人，然后就说要让我去当演员。我说哇塞，这个电影就是水那么深，因为在国内总是听到。
对，
很多就电影这个口碑不太好，然后我说这么恐怖，我说我一定要多了解这个行业，我才能决定这件事情我要不要做，因为我要做我就要做到底了，我就，但是我不了解，所以我不敢，我就说那要不我就去北京，你带我上剧组，就什么样的组你都带我去，我就是想了解。然后去了之后，他真的就带我上了剧组，带我当时还做的是制片部门下面的，就是 UPM，
UPM
统筹，
yeah.
当时做的就是统筹，然后在北京待了半年多的时间，当时就是
这个过程中你就再也不练功了？
我当时练的非常少，我当时是有演出我才练功，
okay.
但是演出就比较少，因为我就没有再往这方面放心思了，
所以你做统筹，
对，做统筹，然后了解电影，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制片就老在跟导演和 编剧聊聊角色，聊故事，聊人物弧光。我一听，我说怎么这么有意思？然后他们总是介绍我说啊，这就是演员。然后我当时对自己非常不自信，我就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我凭什么就能做演员？但是发现就我对他们的幕后怎么创作这些人物和故事非常感兴趣，我就做决定，我说那我就要学电影。但是当时在国内上学就是比较困难，然后我就说，哎，要是在国内上不了学，那我就要往远了想了。然后我说，那要不我就去美国，我要读一个前五十的
美国大学。
美国大学，然后还找到中介，跟他聊了半天。然后这个中介一看我的简历，他说，
没上过小学，没上初中，没上过
高中。他说要不你考虑上个前200的？我说那你就不是我的中介，你就对我就不找你。所以后来就做了很多准备，然后刚好我的简历啊什么的已经够，就申请特殊人才移民，然后我就申请特殊人才移民来了美国。然后我就特别想，我就觉得我也不想抄近路或者怎样，我就要从底做起。所以我就虽然当时已经在新加坡已经有了一个大专的文凭，按理说我可以就转一下，然后可能
学个什么，
对学个 business，
对，
但是我就完全没有用那个文凭，就从 GED 开始的，从 GED 开始的，就从 general education， 然后考了一个美国的高中的证书，然后可以让我去社区大学，从头开始读，然后。妈呀，一读就是5-6年。反正就读非常艰难的读了2年多之后，就申请大学嘛。然后我当时我的梦想大学就是 UCLA， 我说我除 UCLA 不上。
如何？
然后申请的，对，本姑奶奶，然后申请的时候只申请了 UCLA。然后我的老师他是教电影的，他是 USC 毕业的，他说 USC 的电影是不是比 UCLA 好？我说听说是这么回事，但我就是要去 UCLA。然后他说，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去申请一下 USC。我说，那我也申请不上。
USC 可是，现在排名全美20多名，现在是顶尖的学校。如果电影学校的更不得了。
电影是挺不错的，反正当时在他的鼓动怂恿和诱惑下，我最后就是好吧，我勉强申请一下。
屈尊
是这样。
UNC,
结果我 UCLA 就没有录。我当时要不是听他的，申请了 USC，我那一年就读不了大学了。然后过了2个月就说 USC 录取了。
我记得一个画面啊，因为俊如也是我五年多的朋友了，老朋友了。王俊如小姐跟我说，她收到。再说一遍，再重复一遍啊！这因为我们这个结尾是非常高光的结尾，所以我们说，因为他小时候5岁就开始做杂技，所以呢，他就是没有受过正规的所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GRE， 我不知道怎么说啊，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教育哈，美国包括美国人 SAT 啊，什么 ACT 啊，这都没有，没有小学，没有中学，没有高中，所以呢，我记得君如跟我说的是，当他收到。就是他收到 USC 的录取通知的时候，他说他躺在他的地板上，就是四仰八叉朝天，
对，
然后就像一个做雪人似的，非常非常之兴奋。这是一个让我听起来是非常之励志的故事，因为你除了在这个体能上对自己做了别人都可能都做不到的挑战以外，你在这个。英语讲话叫 intellectually 啊，你在这个思想这个成长方面也有了这么大的成就。这个是因为对于平常人来说，如果你按部就班，从中学、初中、高中，然后等等哈，11年级、12年级，这是一个路子上的 USC。我记得你说录取通知的时候，学校可能在你的通知书里还是特别附加了一个。某个学校领导的这个话，他说：“如果你能够在那边，就是山的那边，能有这么大的成绩，你到我们这边山这边，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有这么回事吗？”
没有。
他好像说的是说，你如果你能够在杂技这方面能够做这么大的成就，
哦，
我们学校的这些，这个我记得你跟我说的，
是吗？
嗯，他说我们学校这些东西，他没有说是小菜啊，因为他也不能就低估就太于就贬低他自 USC 这么大的高等学府，
哦，嗯，
但是他有这句话，
好，回去我再看看，我给忘了，
嗯。你刚才说哈，你上到 USC 这么一个非常有名气的高等学府里，又是你是本科生对不对？
对，
四年制的是吧？
对，我是，
因为你有
二，我是 senior， 对，哦，我不是，对，我是 senior 进去的。
哦，
嗯，我前面上了两年多的
community，
对，
对， okay， 就是社区学校，
对，
社区大学，
对。
那你在上学的过程中是对于杂技还是不是特别的，你也没有再继续做这个事情，还是有时候也有人让你去演出？
有，我当时每个星期都教课，然后会演出，要交房租吗？
哦，
要勤工俭学。
我也插一句，如果是在美国，像你又这么有身怀绝技的人，我相信啊，你如果你从七岁，从五岁就开始，七岁就开始演出的话，您金山银山，你可能金山没有攒下来，银山应该到现在应该攒下来了。
如果说没有通过杂技团，
哎，对，
对，但是通过了，那就不是我攒了金山银山，我帮别人攒了很多金山银山。是
对啊，对啊，尤其你可能就是因为如果说一个七岁八岁九岁的孩子在台上那表演，
嗯，
那是金不换的事情啊，对不对？嗯，
是吗？
嗯，我那肯定是。
嗯
啊，那好，那就是你在这个，我记得那时候你念书的时候非常之苦。
嗯，
你给我讲讲念书对你来说有什么？你学的是什么？在 USC
学电影制作。
哦，OK，
嗯，电影制作。主要是其实苦，主要是就最后一个学期苦，但还有很多，因为电影它是一个把你打碎了重塑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如果说是，我自己认为哈，我在进去的时候，我好像已经有了这么一个自我，因为我就觉得哦，我已经知道我做什么，我也就有了一些经历，但进去之后他把你整个打碎再重塑，这是比可能就是一直读书读到大学来要更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经历过了，当时是现在看觉得是非常非常完满而且也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虽然后来又有透支啊，然后进去就是主要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嘛，因为就是大学就是做这个事儿的，他把你整个重塑一遍。现在看是觉得，哪怕说我现在知道所有的事情，再回去看，我还是会去做这件事情，还是会去读这个书，还是会就是那么多年就是空下杂技，因为其实是我有10年左右的时间，那达人秀不太算，因为他不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就是有1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在专业做杂技这回事儿。然后现在我又回来之后，很多人就问我说啊，你是不是你后悔吗？上这个书，上这个学，读这个书，不后悔的，肯定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当时让当时李静姐说心里的声音
啊，你听了李静的那个，
对
对对对，我跟你对，他就说心里有一个召唤，就是
对对，
嗯，
到了这个时间就该做这个事儿了，一定要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我当时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电影学院就是电影学院上网课，就是有点好笑了，因为我的毕业作品，
嗯，
我是摄影师，
嗯，
但是呢，我是在网上拍的，说出来我都想笑，真的，但是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在美国中部密苏里那边有一个这样的晚会，就是杂技的晚会，他们平时是招国内的杂技演员过来，然后到了疫情的时候就必须他们就不能对不能待在这儿，就他们就回去了，于是就在当地找一些亚洲中国的演员。 我去了之后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年，因为我本来只是想去一个多月啊，哦，可能疫情过去学校开学我就回来，结果所有变事情所有的课都变成网课了。我就说哦，那我还是可以继续演出的，所以我就白天上课晚上演出，然后半夜做作业，然后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就八九场演出。
我天，
因为我们八九场对我们来说是个全职工作，然后大学也是个全职工作，所以当时就非常非常的疲累啊。但是觉得哇，发现我在读书在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消耗的对我来说，但是演出发现就是可以给我能量然后就像是一个 therapy， 一个这么一个很有疗效的这么一件事情，
心理治疗。
对，
就和你20年以前说哟还是让小张去演，那时候正好相反，
正好相反。对，那时候就发现哎好像还是很开始热爱这个东西了，就是它变成就是我的很大的一部分，让我觉得我回到舞台就像回了家一样。所以当时在那儿就度过，这就是每天就基本上没有时间休息的时光，一年的时间。
我插一句问一句哈，你可以不回答，就是个人的事，因为如果你总是在外面巡回演出，当年你在这个在欧洲或者在任何地方，如果你要是总是我知道你今年年初还在欧洲，对不对？
对，
然后你今年年底下半年还要去维也纳还是奥地利？
去柏林
是吧？对，那就是演员这样就是时聚时散，这个是不是对你也有很大的有很大的压力，或者有什么？一边你很热爱这个艺术，一边同时你个人你总得有家有朋友有，
对，
是
挺难的，这一点是真的挺难的。当然最难的是我14岁离开太阳马戏团那一次就当时跟这个大集体生活了5年，就每一天都见面。然后最后我离开，我就知道，首先我回国了，这些演员就
再也见不着了。
对，就是再也见不着了，就是觉得永别。然后回去之后就，当然你身边的人都是新人呢，不怎么认识你的人。然后我记得当时在飞机上哭的，就眼睛都快看不见了，就哭了能有一小时，就是不停的哭，不停地哭。但现在每一次分离都没有那一次难过，就经过了那一次之后，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慢慢就学习到，然后，
但是分离还是很永远是痛苦的。
对，永远是很痛苦的。但我们这个圈子它有一个什么好，就是抬头不见，你可能过个1-3年，低头又见了。所以我们这个圈子就是我们就是 see you down the road， 就是永远不会说再见。对，因为就是你不定什么时候。当时我觉得很多永别了的人，后来很多都再见到了。再见到还是会很亲密，还是会，对，因为曾经就是度过很特殊的时光嘛。
Yeah. 有意思。OK， 我们还得再进行广告，然后马上接着回来。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们今天在采访的是王君如王小姐。君如刚才给我讲的故事，我觉得非常之懂，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吧。咱别说什么什么感天动地的都没有，但是就是非常哎。然后呢，我在就是我觉得哈，就是中国人的训练方式哈，它有各种各样的，你有可以各种说法，但它确实训练出了一些技术上非常精湛的这些艺人。当然美国人也有美国人的他的高处，因为你像你说那个在澳洲你看那个能扔球那个人，七八个球那样的人，他一定没有师傅打他，那种人我相信他就是怎么能够创造，怎么能够创新，然后他又投入，对不对？
对，
这个人跟人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非常之有意思。那你再简单的跟我们说实话，你就是你说刚才跟我们讲过，你说加拿大有这个 seven fingers 7手指，
对
吧？
对。
然后他们是怎么联系？是你主动联系他的，还是他们就来了电话了？
哎呦，这个我在2018年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去蒙特利尔参加了一个加拿大三大杂技公司的面试，就也是泰马小汽车和另外一个公司。虽然他们已经知道我了，但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
对呀，对呀。
主要就是想要就让他们想起我嘛。
嗯。
然后当时汽车纸就在其中之一。当时汽车纸他们，哇，他们真的就是一群自由的灵魂，做非常美好的创作。但他们也希望他们的演员有这个自由的灵魂，但我觉得当时我是没有，我还没有了解到。然后他们当时有一个有一个活动，就是他说要你表演一些词，但是你要用肢体去表演，你不可以说，不可以用台词，就是因为杂技就是用身体说话嘛。然后我当时就不明白，啊、他说你要用身体去表达爱，
嗯、
我说爱你，让我干嘛呢？我又不能说话。然后我当时还就是做了一些电影表演，还学了一些电影表演、话剧表演，然后我就演得非常的具体。但是后来他就说，哦，我希望就是我可以看到一些真心的东西。我说那你是什么意思？然后身边的人已经开始就是又叫又疯狂的跳，又疯狂的翻跟斗，疯狂的跳舞，然后甩头发。但是呢电影表演真心怎么办？于是我就哭了。因为身边的人就是全都在疯狂的动，因为就是你要不断的动，用自己的身体去表达这么生动的情感。
嗯，
然后他说好，我从一数到十，一就是最小的情感，然后十就是最强烈的情感。他说到十的时候，我已经趴在地上哭了。他说你在干嘛？他说什么意思？
不是十啊？
对呀、啊。他说你有太多爱，所以你哭了吗？然后我说是啊。然后我当时回来之后，我觉得天哪，我简直太丢人了，我到底在干嘛？但是过了两三年之后，他联系我，他说当时你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当时看到你，我就说我一定要找机会和你合作。哎呦，好感动，现在是好感动。然后他就说他现在有一个项目在旧金山，然后他在找一个倒立的演员。然后他们，我就记得每次看他们的晚会，我都是热泪盈眶，非常非常感动。所以他们就希望演员一定要有可以就是把自己的情感和肢体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能力。然后去了之后就，其实当时是排的是一台关于旧金山的晚会，名字就叫《亲爱的旧金山》，是一封写给旧金山的情书。哎呦，然后当时就是让我们写情书，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就写一些，其实是我对洛杉矶要说的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在我在遇到你之前，没有一个属于我属于的地方。
Wow,
没有一个
家、就是、
对，没有一个家、嗯、直到我遇到了你，然后 你给了我多少的能量，然后、
嗯、OK, 那我在你说写、
嗯、
这是用肢体写，
是用笔写的。
用笔写。
用笔写，因为最后就他们就选中这个，在我的节目是收尾的节目，演完了之后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对，这个独白，
嗯哼，
就拿着话筒说这段独白，
哦，
然后就这个故事，就这个晚会就结束了，然后大家唱歌就结束了，就是，所以我
就是你先做完你的倒立的这个动作，
对，
然后你再用，哟，那太棒了，因为这个是不成文的一个不许打破的一个禁忌，让我来了解，就是一个杂技演员啊，
嗯、
他的。一切都必须是在我是在墙那边，是吧？你不能到墙这边来、
嗯。
那如果说你要能够，因为我再向各位观众重复一遍啊，君如小姐，君如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她非常自然。然后呢，等一下我还会再重复一下我们5月18号的表演。但是现在你先接着说，所以就哦，你说就是先做完动作，先做完表演之后，然后再用这个你的
语言
来结束，
来对来讲我的故事、
嗯、
是这样的，嗯。然后包括跟他们合作，他们这个导演他就会挑战我，他会说 我希望你的动作可以更 dynamic，
更有能量，有力量呀。
但是是让我动起来，就是要、
哦、
要更有律动感一点。
哦， okay、
但是倒立，就是大家看过倒立都知道，你就是倒在那不动，
对、啊，对啊、你动就塌就倒了，
对
不 对, 对？
对，所以他当时就给了我就是一些这样的要求，然后真的就让我大受启发。
太有意思了，这个太有意思了。因为确实这个东西，我这样哈，我在背景上呢，我稍微给大家放一点点，就是君如他，就是五月十八号表演的可能会用的一个音乐啊，因为传统的中国的杂技的动作哈、啊，音乐我知道都是那种二胡拉的民乐多是吧？
嗯，
对，我相信你小时候可能也都是在那种环境里头长大的。但是呢，我看你这个最近给我们发的这个视频，它就是有刚你说有律动，有这种 dynamic， 有
这
样，对，
那可太好玩了。
所以大家我再带最后一次货，大家千万记着这个五月十八号来欣赏君如的表演。嗯 ，OK， 那就是今天这个。你再简单跟观众讲一下你有什么样的展望，你因为
哦展望
你才北京人讲话你才二十郎当岁，
对，二十郎当岁，
对，
我觉得首先就杂技是我的很大一部分，我觉得要想要在洛杉矶多做一些杂技，然后就是要做我的电影。对，现在在写剧本，然后希望可以多演一些戏。
我也看过你跟 Jeff 杰夫演的那个你的导演的戏，导的也非常好。他的君如的一个学生作业都导的非常好，他是讲、也是讲一个舞蹈演员，跟你自己个人经历可能有些相似。
对，
各位听众，
谢谢。
对，我们那就是我们今天是非常荣幸能采访君如，请大家五月十八号欣赏他的表演。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要想问君如，我的 email 永远是向大家敞开的，是1300@gmail.com， 谷歌.com， 您收听的是夜猫子家，我们下周一，咱们夜猫子家同时间再见。君如，多谢你啊！
好，感谢大兴哥，谢谢你。